创世纪十二章七至九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创世纪十三章一至四节和十八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弟兄姊妹平安，
新年好。
感谢主，我们还是在握在新年的当中，很多么快乐。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聚会，就是我们一块来过年吃晚饭啊，也包饺子来吃啊，有好几十个人在我们当中，其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有参与在其中。我们现在感恩，我们都是很高兴快乐的在享受。今天早上还看见他们在微信上来传一下信使，就是说哦，他们多么的享受昨天晚上这个美好的一顿饭。这种美好的时间，我们都玩得很开心，也听见了这些美好的诗歌，还有大家分享的话语，我们都非常感谢。今天来到这个礼拜天的早上，刚才我坐的位置上刚好有一片的阳光照在我的面上，所以感觉到特别温暖。今天是一个温暖的礼拜天，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也感谢主，在过去的一整年的当中，在过去一年的当中，神的恩典都是满满的祝福的领导我们。我们感谢他给我们的慈爱，所以说他给我们的人生的带领是美好的。在过去两个礼拜天里头，我跟大家分享的诗篇九十篇都讲到人生，我讲到人生的意义，后来又讲到人生的智慧。那今天我继续再讲人生，就是讲到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叫做亚伯拉罕，他以前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他后来神改了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这意思就是说他是万国的父亲，是这个意思。从这个亚伯兰的人生里头，我看见他是一个不断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他去到哪里，他都为上帝筑一座坛，他就是为神做一个坛，就是献祭的坛。为什么？这表示他与神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无论他去到哪里，无论他在怎么样的情况的里面，他都不忘记为神筑一座坛，表示他与神的关系是很宝贵的。他很注重每一次他与神之间的一些沟通，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敬拜神，也就是与神沟通的一段时间，好像我们在家里读圣经啊，做祷告啊，都是与神保持沟通的一个情况。甚至于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坐在哪里来思想一下神的恩典，思想一下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带领，也是表示我们在建筑一座坛这一个经验是多么的宝贵。当然有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里头是很多很多，如果我们真的要看，要回家里慢慢的一章一章的圣经来看啊。但在讲到的时候，我只是把其中一小部分的经文找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底看一下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这个为神做祭坛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在圣经里头总共记载也告诉了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一生里头为神总共建筑了四座的祭坛，这四座的祭坛都有它的代表的意义。 也就是他人生里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里头所做的，也代表他的信心，让我们从当中来学习这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如何的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为神来建筑一座坛啊。第一，首先我发现亚伯拉罕他为神做的第一座坛是回应的坛，就是回应神给他的呼召，回应神给他的祝福，回应神应许他要把土地要赐给他，要把子孙后裔要赐给他。圣经刚才我们读经里头发现，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里头告诉我们说，亚伯兰是按照着神的带领经过一块地方，圣经说他去到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是迦南人所住的地方，那就是说他这块地方不是他的，这地方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迦南人在哪里生活的。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去告诉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也生活在迦南人的当中。迦南人是什么？是拜偶像的，不相信神的，不相信耶和华的，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亚伯兰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也拜偶像，所以他对每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都不一样，他们人生的意义也跟亚伯兰不一样。基督徒今天我们也生活在迦南人的当中，但是亚伯兰却有不一样的表现。圣经第七节告诉我们说，首先是神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应许，说我就把这块土地要赐给你，现在是迦南人住的，但是将来他要属于你的，我要把这块土地要赐下给你，还要赐给你的后裔。就是说这个应许是永恒的，永远的，长久的，你的后裔将来也要住在这里。果然这句话是应验了，现在以色列人不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建立他们的国家，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吗？这是应验了神给亚伯兰当年的应许。所以耶和华既然是这样应许给他，亚伯兰就做了一个回应。做了什么样的回应？就圣经是说亚伯兰就在神向他显现的地方，为着他的神来建筑了一座坛。看到了，这是他的回应，这表示他对神的话充满了信心，他相信神的话，神是这样说他就相信了，他从来没有怀疑，他也从来没有拒绝，当然不会拒绝了，神应许给他，但是他没有怀疑，他都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接纳过来，所以他对神有信心的一个回应，为神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看见神给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应许，但是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就会为神筑一座坛，这个坛就表示他要与神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也表示他真的满心相信神给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发现这座坛就是代表亚伯拉罕他对神的呼召的一种回应，神呼召他要跟随他，他就回应了。今天神呼召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在我们家庭里头，在我们做工的地方，我们要跟随主，这是一种应许和呼召。但是你要回应吗？我们要在我们生活当中要为神建筑一座坛，就表示我们回应。亚伯拉罕他不跟随当地的迦南人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不跟随他们，他不受这些人的影响，虽然他住在这些人的中间，却不受他们影响，反而他要建筑一座坛用来敬拜他的神。感谢主，这给我们一个榜样，给我们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就是说今天我们也生活在 许许多多不相信主耶稣的人的人群的当中，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为人都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受到他们影响，不要轻易的受到他们的迷惑。我们要专心的依靠神，所以我们就一座坛，保持着与神之间的沟通，保持着我们对神的一个单纯的一种信心。所以筑坛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为主做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在我们生活当中，人家看得出来我们跟别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我们故意让人家看见我们不一样，也是说很自然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人家就感觉到诶，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讲话不一样，这个人他做事情不一样，他的态度不一样。感谢主，这就是生活里头的一些美好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不断的为神筑一座坛，来见证神的美好的作为。所以第一座坛是回应的坛，是回应神给他的慈爱的恩典。我们思想过去的一年，神多么美好的恩典都赐下给我们，保守了我们。你有对神做回应吗？你有没有回应神的慈爱，为他筑一座坛，在生命里头筑一座坛，让人家看见你是不一样的，你是有恩典在你的身上的人。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一样，应该有好的一个回应。第二，亚伯兰筑一座坛，第二座坛是见证的坛。就好像刚才说，我们在生活里头要为主做见证，让人家看见我们相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二座坛它建筑起来的是见证的坛，通过这一座坛见证了神的作为。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是说吗，我们的神是独行慈事的一位神，唯有他能够这样做，唯有我们这一位神能够这么恩典满满的领导我们，他是很奇妙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要为他做见证。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他因为他是好像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一样，他是牧养羊群的，所以他去到哪里他的羊群就带到哪里去，所以他不断的要搬家，因为他们不是住在这个我们现在住的房屋里头，他是住在帐篷的里面，对不对？他是搬到哪里他就把帐篷搭起来，就在哪边住。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要搬家，在不断的在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断的在搬，每一次搬家他都把帐篷再积大起来。帐篷是让他来生活的，来居住的。但是不单只是这样，他积他帐篷，另外一方面他也为神筑一座坛，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家庭很重要，但是我们的侍奉也是同样的重要。看到了，不要以为说哦，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家庭，我就没有空来侍奉主了，这是不对的。我们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我们懂得分配时间。好像亚伯兰他搭他的帐篷，另外一方面他也建筑神的这个祭坛，这表示他没有忘记在生活里头要侍奉主。他在哪边经过这个帐篷还有这个祭坛，他就求告神的名。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第二座的祭坛在哪里，就是在两个城市的中间，就是在波特利还有这个爱城的中间。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是大概是这个位置上，刚好两座城的中间。这条路线就是亚伯兰从北边一直去到埃及地，又从埃及地回来往北边走那个方向。所以这个图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第二座坛是坐在两座城的中间。第一座城是普特利，普特利的原来的名字叫做路斯，他的本来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的意思，是神的家的意思，就是波特利的意思。所以难怪现在很多教会都叫做 伯特利，这是几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它是预表神的家，就是教会。所以伯特利就代表教会的意思，临到哪里？它建筑的坛就在伯特利的旁边，旁边另外还有一座城，就是爱城。爱城后来成为一个打仗的地区，所以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片的废墟，就是好像是荒废了，不是没用了。后来真的这块土地就荒废了，没有人住在哪里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爱城其实在灵性上是预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本来就是一片荒废的地方，因为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败坏，也充满了不义和不对的行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里头讲过一句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语却不能废去。天地都要废去，表示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环境总有一天都要过去，都要成为一片的废墟，是没用的。这耶稣已经讲过。所以在地上，无论我们是其他的是怎么样的帐篷，但总有一天都会拆毁的，都会拆走的，都不能永存的，也代表我们这个世界。但是亚伯兰他建筑了祭坛，就是用来做一个见证，证明了他自己的个人的信仰和他的价值观点跟当地的迦南人是有分别的。他建筑这一座坛是让人家看得见的。同样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是让外面的人看得见的，我们讲话的时候外面的人听得见的，我们做事情的态度人家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人家都看得到。今天我们在建筑怎么样的一座祭坛，让人家看得见吗？让人家看得见之后，他们把荣耀归给主吗？他们也来羡慕我们所相信的怎样的一位主吗？所以建筑祭坛，第一是回应上帝的爱。如果你经验神的爱，你却没有回应，这是我们的不对。所以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今年要为神做回应的祭坛。第二，要做见证的祭坛，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为神做见证。可能你在加拿大这里，也可能在台湾，也可以在中国哪里，在香港哪里，什么整个世界，我们都可以为神做见证。无论神带领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为神做见证。好像这个亚伯兰一样，无论他搬到哪里去，他都在哪个地方建筑一座坛，就是表示他在哪个地方要敬拜神，也要为神做见证。第三座坛是更有意思，第三座坛是归回的坛，是回归。刚才不是说吗，他曾经去到这个埃及的那个地方，埃及在南边，为什么他去哪边去？因为他当地的饥荒，他没粮吃，没东西吃，所以他跑到埃及地哪里去。但是很可惜，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当亚伯兰去到埃及地的时候，他没有在哪个地方建筑祭坛。不晓得他是忘记了，还是因为他有面对有生活上的压力，他都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发现他在埃及地所有的经历都是失败的，都是错误的，都是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他都失败了，没有成就。后来就是没有成就的底下，这就跑回到他的老家那边去。原因是圣经说他没有建筑祭坛，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跟神的关系慢慢的缩远了，忘记了神，淡忘了他的上帝。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经验了神的恩典，我们也曾经做了很多侍奉，但是很可惜，有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经验一些不如快的事情，我们心灵里头很软弱，我们好像提不 起进而来来侍奉主，甚至我们没有做祷告，没有做读经，没有去教会聚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一座祭坛来亲近神，好像亚伯兰一样。结果他在埃及地的经验是失败的，是完全的失败。结果他就离开埃及，带着他自己的妻子还有他的侄儿罗德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他从埃及往南地，南地就是以色列最南端的地方，他是比较地方比较高一点，所以他说是上去这个南地，就是这个意思哈。虽然是这个埃及是再南一点，他就往以色列那边走过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渐渐往伯特利走去，所以他曾经在哪里为神筑一座祭坛的地方，他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这表示什么？表示如果我们要复兴起来，我们要回转，回转，回到我们原来在哪里失败，我们回到哪个地方，从头再来，重新再来，来侍奉主。我们不要灰心，不要让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失败把我们打败，我们要站起来，勇敢地站起来，求神给我们有信心也有勇气，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在以前主坛的地方，在哪里侍奉神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十八节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伯兰就搬了他的帐篷，你看见了，他又搬他的帐篷，他去到哪里他就搬动他的帐篷，在哪里住下来，然后在哪里住下来以后也为神做了一座坛。看到了，至于在这个希伯伦这个曼利这个橡树这个地区，因为哪边很多种了很多橡树嘛，就哪个地区，就哪边住下来。他住下来以后当然要搬他的帐篷哦，就他生活的地方睡觉的地方都在哪里，但是同时他也为神筑了一座坛。这表示什么？表示他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到神的恩典。他曾经失败，但是他愿意重新恢复与神的一种关系，他愿意恢复与神的相交的生活，向神祷告，就借着这一座坛来表示他要归回到神的哪里去，归回到神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哪里去，重新过着用信心来倚靠神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过去他在埃及的时候，他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聪明来做事情，结果是一塌糊涂的，都是失败的。如果你读经你发现，哎，他好失败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哦，亚伯兰是很好的一个人，其实他都有他的失败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有失败，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灰心，我们都有懒惰不做事情的时候，但是神还是没有忘记亚伯兰，神还是爱他，要保守他，带领他，神是愿意我们要回归，回到他哪里去来侍奉神。你听到吗？今天在这个过年的时候，神盼望我们要为他筑一座坛，在人生的道路上，在每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要筑一座坛。神今天把你带领来到我们这里，来到 Vancouver， 来到我们这个教会里头，神同时也盼望你为他筑一座坛呢。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你有一份侍奉吗？又回到侍奉的岗位上吗？上个礼拜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讲过侍奉啊，有些人没有侍奉，因为他没有经历神，他没有经历神，所以他不懂得怎么侍奉，也没有这个心智说我要侍奉神，好像觉得侍奉这回事，哎呀，人家侍奉就好了，我就不用我来做了，或者说人家侍奉很好嘛，我不用花这个时间呢。不是的，你有经历神的这时候，你就要侍奉神。但是有些人说我没有经历，我也可以侍奉啊。对，没有经历，你也可以侍奉神，但是 我们的侍奉没有果效。所以经历对我们的侍奉很有帮助的。为什么你看见有些人侍奉神是不离不弃的侍奉？虽然很多环境不好，情况不好，但还是侍奉。甚至他生命里头遭遇一些危险，遭遇一些不痛快的事情，他还是继续的侍奉，因为他曾经经历神的作为。正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什么是独行其事？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哦、别的神不能做，只有他能做，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解释。但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神在你的生命里头，唯有在你的生命里头，唯有他在你这个人的身上他做的事情，这是独行其事。你想过吗？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为什么神这么怜悯我，把我拯救了过来，把我救过来了？为什么这样？神在你生命里头独行其事。你想一想，在哪一方面神在你的生命里头有独行其事？如果是这样，我们要为他做见证，要回应他，要重新一次的归回到神的哪里去，重新说，神啊，我要用信心来倚靠你，用信心来服侍你，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群的当中，我要为主啊你做美好的见证。就好像要打仗一样，打属灵的仗啊，我们还是有很多困难呢，很多危险呢，很多压力哦。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像亚伯南一样，他经过了埃及这块地方的失败，但是他没有倒下去，他没有就这样停下来，他继续的回到神的那里，归回到神的那里。今天无论你曾经有什么失败，站起来服侍主，继续的为神筑一座坛来侍奉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南其实他的财富也不小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金银还有什么都很多，牲畜都很多。牲畜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牛、有羊、有骆驼，什么都有，就是牲畜。对当时古代的人来说，最多的财库就是看他有多少的羊群、牛群、骆驼这样。当然他还有仆人，还有婢女这样，当然都有很多很多，极多，都是很丰富。他是财主耶，他蛮有财富耶，他在当时的世上他可以算是一个财主耶。所以虽然他在生活上很失败，在灵性上失败，但可能他在事业上还是有成就的。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财富是怎样一回事情？我们都盼望很多很多，好像这里一样极多，我们都盼望很多。但是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们财富如果处理的不好，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对我们的灵性上是一种负担，很沉重。其实极多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沉重的意思，不是吗？他领着怎么的羊群牛群，是多么的沉重，他走路起来都是走得很慢啊，因为带领的后面的很多羊群牛群骆驼走得很慢，沉重，不是吗？有些人常常到了一个地步就觉得啊，我的财富太多了，给他很大压力，整天睡觉也睡得不好，很多困难，房子又多，物质又多，怎么办？怎么处理？很多困难烦恼，成为沉重。如果我没有懂得怎么去管理这些东西，就觉得很沉重。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缺少祷告，灵里头我们就很昏沉，就是没办法清醒过来一样，看不到前头的道路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是纷纷沉睡下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要缺少祷告。我们为神筑一座坛，一座祭坛，就是祷告的坛，为神祷告的，祈求的，很重要的意思。 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这一次他去到希伯伦这个地方来建筑这一座坛。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是交通，与神交通的意思。曼利这个地方就是代表有力量，这个希伯伦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来到这里了，从这边就来到这里。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恢复与神有交通，他就有能力，他就有力量来侍奉神。在祭坛上我们向神祷告，我们的生命就重新得力。感谢主。你今天早晨做了祷告没有？做了啊、哦、感谢神，哪里有力量了、哦、感谢主。我们侍奉以前哦，在家里首先要祷告。我知道今天我来这里，我来侍奉，我要祷告。如果我要向一个人传福音，我在家里首先要为这个人做祷告，求神帮助。所以要保持与神有交通，就是我们得的能力这个原因，很重要。如果没有祷告，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我们的侍奉就没有果效。所以我们看见了亚伯兰，就亚伯拉罕，他一生里头首先是做了三个祭坛，回应神的慈爱，回应神的呼召，他就献了一座坛。第二，他为主做了见证，在是还没有相信神的外邦人的当中，他做见证，再做了一座坛。对，第三方面，他是当他失败以后，他又回转归回到神的哪里，为神做一座坛。最后我们看见他有顺服的坛。我觉得基督徒最要学习的就是顺服。所以亚伯兰第四座坛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才表现出来的，他经过很多的学习、失败、磨练以后，他就懂得顺服。顺服什么？因为神要试验他。圣经在22章里头说，有一天神要试验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吩咐他做一件事情，把你的独生的儿子就是以撒要献给他。你不要忘记，他等候了25年以后才生的这样的一个儿子以撒。现在上帝说，你要把他奉献给我，把他带到山上去，把他献为燔祭，就是把他整个烧在这个祭坛上面。哎呦，很大的一个奉献。但是亚伯兰他顺服，他把儿子带到哪里？去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在哪里筑了第四座坛，就是顺服的坛。坛弄好了以后，就把他儿子绑好了，就放在这个祭坛上。哎呦，好痛苦的事情啊，唯一的个儿子啊，我心疼的儿子啊，现在我要献在坛上，舍不得，但他还是要顺服这样做。我觉得这就是亚伯拉罕在信心的生活里头一个最高的一个考验，这是最后的一座坛，也是生命里头一个最大的考验。但是他愿意顺服，顺服这样做。但是天使说，最后还是最后的一秒钟说，停止，你不可以，不可以，重复的两次说，不可以伤害你的儿子，因为我知道你的对我的信心和敬畏了。最后他发现，原来神已经为他预备了另外有一只公羊在旁边，所以他就把他取来代替了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以撒在这里是预表主耶稣，是代罪的羔羊，为我们而死。所以这里说这个地方就叫做耶和华以勒。上个礼拜我们发红包的时候，有很多人收到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在红包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一个圣经里头所记载，意思就是神必定有他的预备，神为那些顺服的人一定有预备，还有丰富的预备，丰盛的供应。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神一定供应给你的。无论你搬到哪里去，最重要的你要筑一座祭坛。无论你去旅游，去坐游轮、搭飞机，我们要想到，无论去到哪里，为神筑一座坛，保持与神的关系。但是如果你的祭坛已经破坏了， 刺绣了怎么办？快快赶快的起来，求主把你复兴过来，求主帮助你，在新的一年，这一个年是成为你的复兴的一年，再去站起来顺服神。他建了细座坛，他分别代表了他的生命的信心的不同的层次，从回应到见证归回，最后到顺服，就是生命里头不停的学习的一个功课，很重要的功课。但愿我们来到祭坛的前面，每一天都说，主啊，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为什么？主啊，因为我要寻求你。我们唱下面的诗歌啊。
感谢牧师的分享，我们每一天来倚靠神，向他祷告，从中得到力量，也知道主的旨意。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
邀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以祷告来到主你的跟前，我要寻求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弟兄姐妹都愿意举起手来，表示我们要筑一座人生的祭坛， 向神做祷告。主啊，我们可等的愿意每一天都为神你筑一座坛，做你的见证，回应你的慈爱，来归向你，也来顺服你。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这样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倒移，道路被铺平，是烈火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手。
但愿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你永恒的爱与我们同在，带领着我们的人生，为你筑一座一座又一座的祭坛。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我们的生命里头经验你，明白你的慈爱，好让我们有丰盛的人生，来筑一座坛，来做你的见证，回应你的慈爱和丰盛的供应。愿神啊，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也是永远为我们有供应、有丰盛的预备的一位神。你是独行其事的神，谢谢你给我们的慈爱，求主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也赐福给我们在这里。愿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光照你们，带领你们，保护你们，与你们同在，从今天到永永远远。
阿们。